是蒙召的，这些人呢也是，这些人不只是蒙召，这些人也是被选上啊。主说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那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经过了两个阶段，两个阶段就是表示一年零九个月的观察。那我们的主眼光是非常锐利的，他知道这些人都承认他是弥赛亚，他知道说这些人都知道我们的主，是都认识我们的主，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都认识他。你知道在这两年里面，在这一年九个月里面，我们的主不知道行了多少的神迹，所以他们与主同在，他们看见过主叫风浪平静，他们也看见过我们的主行了许许多神迹，叫一瞎眼看见，叫瘸子行。所以呢，经过了一年九个月的观察和考验以后，时间是最好最好的考验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一点都不匆忙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主应该一开始三年半就开始做很快的雕刻的工作，但是我们说过，经过一个阶段，第二个阶段，一年九个月就过去了。那么然后现在主就从这么多的跟随他的门徒里选十二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叫他们与自己同在。现在是日夜的在一起，那么现在可以说他们日夜的在基督的学校里面。现在我们的主要雕刻他们。那然后第三个阶段，我们的主使用了一年零四个月。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主耶稣带领他们十二个门徒的话，可以说这个最后的一年零四个月可以说是紧锣密鼓的，可以说是密集式的给他们属灵的教育。因为在这一段里面不知道学了多少的功课，第一段最松，那里面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蛛丝的马迹，知道说大概门徒们在这一段他们学了什么功课，然后第二段他们也学了什么，但是他们学的经过学的最多的、最深的、最透的是第三段，第三段我们说过，大概是经过了，大概是经过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样子。第三个阶段呢，可以说是最关键的阶段，他门徒们能不能成才，他们能不能这个门徒们最后能不能？让主得着他所要得着，门徒们到底最后有没有成就主所盼望？那么和最后这一段功课非常非常要紧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圣经里面的记载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这每一段都有它的特点。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三段的话，我想我们就知道主在他们身上怎么做，主在我们身上。那大体上来说，我们跟随主大概主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三段。第一段就是就像门徒们的第一段一样，我们跟随主，那么这一段是一定要经过的。那么特别我们知道在重要的关口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与主，我们的主是同行，但是呢我们仍旧有我们自己的事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在这里我们不是指说职业不职业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是爱主不错，但是我们忙着我们自己的事。但是呢等到主日了，等到像这样的聚会了，我们都聚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段的时间。那第一段的时间主的要求很简单，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习跟随主的话，我们一定要从第一个阶段开始。像你住在台北，或者住在高雄，或者住在台中，那么第一段的时候主可能很简单的只问说，你能不能礼拜二来参加祷告聚会？你顺服了，你就在这一层跟随着我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在小事上忠心，那么然后呢，你看你的主就会更进一步的把我们再往前带领。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，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经过这个阶段都会经过这个阶段。那么这个阶段呢，就好像门徒们当初所经过的，然后我们看到底这些门徒们学了什么功课，我们也能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知道在这一段功课里面大概在这一段大概我们学了什么。然后呢迟早有一天就会再遇见我们， 那那个时候你不只看见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你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有个托付。本来你以为打鱼是最要紧，那现在你看见有一个工作，得着人比得着鱼更要紧。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做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呢？所以就需要经过主一段的功课。那这个并不表示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已经完全绝对的奉献给主，并不表示我们的绝对是顺服的，一切是顺服。那么当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主之前，主不是没有工作，但是工作缓慢。主不是没有工作，但是呢，主怕我们痛，主怕我们伤心，所以呢，你看见那个时间表并不是照着主的时间。那一直等到我们不止蒙召，而且被选上，那这就是进到第三个阶段。那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奉献是完全彻底。等到我们的彻底奉献是完全彻底的时候，然后你就注意到在第三个阶段。你发现那个主的带领就一个接一个，如果你仔细来看那一年四个月所发生的事，可以说是整个我们主的教育，他的整个的这个可以说他的整个心机也好，整个的时间也好，整个的精力也好，几乎都集中在后面的一年四个月。所以就说这个门徒们的成长来讲，最快的是最后一个阶段，前面他们与主是若即若离，前面圣灵不是没有工作，他们也学了一些功课，但真正走十字架的道路，真正对国度有认识，真正明白神的旨意，真正对于基督有启示，这是第三个阶段。那到了第三个阶段，我们可以说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开始有了转机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关于里面详细的情形，我想我们留到明天下午，也许主愿意的话，我们下午来看第一个阶段，啊，明天晚上看第二个阶段，后天早晨看第三个阶段。那么里面细节呢，我想我们会仔细的来看。但是呢，我盼望大家能够把时间把它记住了。那么讲到这个三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不能不再提起这个第三个阶段，稍微再提一下。第三个阶段我稍微再说一下，这个第三个阶段呢有两个高峰，我稍微提一下。一个就是五个饼两条鱼，那那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转弯的地方，第三个阶段。还有一个就是变化山以前，你记不记得彼得呢？他起来承认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么你特别发现呢，主在门徒身上的带领呢，一个最大的分水岭就是彼得那个承认。彼得承认以前，那么主对于门徒的对待和以后完全。那么这和我们今天也有关系，我们可以说在那个以前呢，大概主顾到我们的感觉，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比较注意我们的感觉，我们被什么东西吸引呢？我们被那些神迹奇事吸引，我们喜欢外面的兴奋和热闹，那这个阶段是不能不经过，但是我们永远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。那么等到过了那个主耶稣这个承认，过了这个彼得那个伟大的承认以后，你看见主的带领完全另外一个带领，那就是说现在他所带领的不这些一般人不再是小孩子，现在他们慢慢的要趋向成熟，所以你看见说从前主这样做，现在主不再这样做，从前主这样做是因为帮助他们长。但是现在呢，主不能让他们停留在婴孩的阶段，所以很明显的你会发现变化山以后是另外一条路，变化山以后你发现说很明显的有许多重大的启示，那么就是从变化山以后，特别是从那个彼得大的承认以后就开始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从变化山到十字架，从变化山从黑门山到哥哥他山，大概最后只有六个月，所以三年半的时间，我们要说这个我们主那个最浓最浓的工作是集中在最后的半年。那这半年，如果你要好好的把门徒们所学的功课，几乎我们以为那些重要的功课都是最后半年学的，所以我们看这个三年半的这个时间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主实在是很有忍耐。 就我们来看呢，主好像前面一年九个月都荒废掉了。为什么我们的主不紧锣密鼓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主知道生命这东西不能拔苗助长。你可以有极溶的咖啡，你可以有即刻的早餐，这些都能快，但是做主的门徒不能快。所以一定要经过第一个阶段，一定经过第二个阶段，然后呢经过第三个阶段。那么这几个重要的点我想都非常非常重要。我现在呢，我们不提它的内容，我们只是大概的给弟兄姊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就是大体上我们知道是分作这三个阶段。那么我想我再复习一遍，我怕弟兄姊妹还是记不清楚啊。从这个从第一次这个第一个阶段，就是从公元27年的年初开始，那么经过了一年的时间，那么这一段呢，门徒们和主可以说若即若离，但在重要的关头，到了重大的节庆或者重大的节日，你看他们都与主同行。所以主说来跟从我，那个多半是指说在这一程你来跟从我。主的要求并不是很长远，主没有说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，那个时候主没有发出这样的呼召，乃是这一段我们忠心跟随主以后，然后第二段才会发生。这一段我们失败了，就没有第二段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如果能在小事上忠心，主就会在大事上就更多的交付给我，就托付给我。那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阶段。那第二个阶段，我们说是从主呼召四个门徒开始，就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，他们在撒网、在捕网的时候，然后主呼召他们。那从那个又开始，他们的的确确是撇下了网，那么我们的主在哪里，他们也在哪里。那我们说过，这个是比较持续性的同在，可是并不是指说永久性。我们知道他们还有失败，并不是完全彻底的。我们发现他们还是不够彻底。那么彻底的、完全的与主同在，那是指说大概又过了9年，就过了9个月，直到了那一年的年底。然后呢，你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就呼召12个门徒，然后呼召出12个门徒以后，主对他们的第一篇讲章就是马太5章6章7章。所以马太5章6章7章是很后面的，不是很前面，已经过了1年9个月，是一直等到主呼召门徒。主要这些话不是对所有的门徒说的，乃是对12个门徒说的。这是12个门徒，主特别把他们从人群中分别出来，有一天要把他们带回人群。这些人暂时离开人群，有一些话特别是为了他们，特别为了造就他们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就给他们了过多的教训，然后呢有许许多多事从那时候开始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是从过了1年0.9个月以后第三个阶段，然后呢主耶稣才讲到山上的教训。然后呢你还有5000，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就经过了许多事，有了这个5000人，5个饼2条又叫5000人吃饱。然后呢我们知道最高峰的这一段的最高峰，就是到了这个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过了1个礼拜就是变化神。那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，门徒的三个阶段和主的三个阶段不大一样。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有三个阶段，他一生有三个阶段。我想我现在稍微说一下，我让弟兄姊妹知道哪几个阶段我们和主的是重叠的，门徒和主的经历是和主的就是说经过的重叠的。我想稍微说一下啊。那么有的是只有我们主是单独的，稍微提醒一下。那我们的主呢，在地上他一生33年半，也是分作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从30年，那30年是沉寂的30年，是安静的30年，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的30年，是好像一棵树一样，在根很深，但都在地下发展，没有人知道。在那30年，我们的主好像根出于干地，在耶和华面前生长，如嫩芽。 所以这是第一个三十年。那个三十年很明显，门徒们和主的没有仇敌，毫无仇敌。